限好，
只是近黄昏啊。
即使近黄昏，依旧无限好。
没错，步入晚年，依然可以绽放光彩，活出光辉灿烂。银灰色的头发，不是衰老的记号，而是岁月的冠冕。
银发长青，告诉您不老的秘诀。
银发长青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你的朋友林老师，欢迎您收听银发长青人见人爱这个单元。今天要和您分享的题目是老的精彩。哎，今天呢林老师照样和你分享啊，看见一篇很令林老师感动的文章哦。哎，这篇文章读出来以后，希望呢你也跟林老师一样有所感触，我们一起来听。文章的名字叫做旅途中所见几位老人。去黄山、杭州游玩，途中遇见几位老人，印象深刻。红春有一个故居，有些破旧，却气韵仍在。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婆婆坐在门口小椅子上，守着一个小卖摊，参观一个人2块钱，我们给了5块钱。老人跟进去讲解这座宅子的历史和祖上的功绩，指着厅堂两边门上的木雕画说：“啊，这边是草船借箭，那边是八仙过海。木雕是徽州有名的三雕之一，细看之下呢，果然是精致的绝妙。侧门外呢，哎，有一点的小菜园地，绿油油的，长得正好，是婆婆自己种的。”小摊子上的菜干食物也是他自己做的，聊以贴补家用。老人在汪家后人，子女都在外面，他一个人看守屋子。我们离开的时候，婆婆笑着招手，坐回原处，整理摊上物品，等待新的游客。他已经和老宅一样的苍老了。对于这座宅子，所有人都是过客，唯有这位老婆婆中朝相守，寸步不离，守着老宅的光阴，那是他的根。到杭州时呢，下雨了，沿着苏堤，不少老头儿在钓鱼。我们走到一位穿着蓝色雨衣的老人身边，小桶里有几尾鱼在扑通扑通地跳着，树边靠着一辆老式的家用自行车。老头的头发呢都白了，精神却是好得很，啊，离着鱼线右臂一甩，线便远远地抛出去了。安顿好3个钓竿，马上扎上用饲料做饵，见我们来，眯眼一笑，很温暖。闲谈中呢，知道老人是退休的干部，82岁了，经常骑车到这里来钓鱼。湖光山色，怡情养性，又能够锻炼身体啊，实在是一个绝佳的去处。在杭州生活了一辈子，对西湖的感情甚深。老人家说，人老了不能等老，要有点事儿做，我钓钓鱼，看看风景，和西湖说说话。末了啊，老人更是把我们逗乐了，他说，希望下一次来西湖，你们还能见到我。我们赶紧说，一定的，您老一定健康长寿。有一首诗说，东湖在水中，碧游之路作乌篷。 绍兴东湖边呢，泊着一只只乌黑发亮的乌篷小船，篷上书有东湖乌篷字样还有编号，划船的呢都是老者，头戴乌毡帽，手捧铝制的饭盒，就点儿咸菜吃午餐。导游就说了，乌篷船的独特之处呢，在于用脚划船。这门的技学呢，感觉上看来不太容易，年轻人都不愿意学。一来时间长，没有五六年难以出师；二来呢，划船挣钱不多，一个月大概只有1000多块钱。因此呢，在东湖划乌篷船的基本上呢是60、70岁的老人了。哎呀，真是一绝啊！赶紧上船坐好。一位精瘦的老船夫赤脚踩于桨上，熟练的一上一下，手上的桨呢掌握方向，船便向前行了。边划边讲解沿途风景和典故，前面是秦桥。哎，我们霞川桥到了，那个是仙桃洞，山清水静如行画中。老人呢带着绍兴口音的普通话，不是听得很懂，可能听出他对东湖像自家一样的熟悉。啊，到了陶公洞，石壁上啊有某某先生当年有东湖写的诗哦，大家看看。游进了湖中，老人灵活地将船倒头说，你们抬头看，一线天啊。果然呢、石壁缝中呢见到一线的光亮。望着脸上写着风霜的父辈老人呢，亲切感油然而生，问大爷啊，天天划船辛苦吧，像您这般的年龄该在家享清福了。老人笑笑说，不辛苦不辛苦，我有工资1100元，每个月休息2天，我今年72，干这行50年了，要丢下也舍不得，只要我划得动就会一直划下去，让客人呢了解东湖，我很开心的哦。老人的话和这湖水一样的干净纯粹。下了船回望东湖，乌篷船，乌毡帽，清一色的老人，他们隔船交谈，燃一支烟，等待游人。忽然觉得老人和船是不可分的，两者缺了谁都将黯然失色，东湖的水面也将失掉一道绝美独特的风景。
一个歌颂爱的节目，一个传扬福气的节目，一个分享长青秘诀的节目，银发长青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银发长青这个人见人爱的单元，我是林老师。刚才为您播读的这篇的文章啊，就是旅途中见到的几个老人啊。这些的老人呢，不管是看守的住宅的阿婆，或者是钓鱼老人，或者是划乌篷船的老人，哎呀，他们一点也不孤单，他们一点也不孤独啊，您说对不对呢？他们有那一份老有所为的生活的态度还有执着啊。林老师读完了以后啊，真是令林老师心里感动不已啊。哎，在他们的生活中呢，林老师发现三件事情。第一，他们的生活是很充实的，对吗？他们每一天呢都向不同的人介绍他们过去看见的听过的这些的经历，他们也学习一些新鲜的事儿，让他们将来可以做得更好。哎呀，也摆卖一些的东西啊，也种植一些的花草啊，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充实的。还有呢，他们的生活是认真积极还有是乐观的。你看这西湖的老人啊，他们说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人老了 不能等老啊，总要做点事啊，对不对呢？钓钓鱼看看风景也好啊。他最后还自得其乐地说，希望下一次来西湖啊，你们还能够见到我。你看他的生活多么样的乐观啊，多么样的积极啊，多么样的认真，像这个乌篷船的老人一样啊，有一个非常认真态度，工作的态度，实在令人敬佩。第三呢，林老师也发现他们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。你发现吗？这些不管是钓鱼也好，守在那个摊位上的老人也好，或者是乌篷船的老人也好，他们都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啊。这是一份平凡中的幸福啊，您说对不对呢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，我们都是在平凡中享受幸福，享受充实，享受乐观积极的老人的生活。听众朋友，到了晚年的生活，你还想大起大落，大风大浪的挣扎求存吗？啊，不是啦，我们不再年轻了，您说对不对？所以您不觉不觉得文章中三个老人平凡的生活其实更加的有乐趣。林老师就觉得，哎呀，我们不要再跟年轻时一向的较劲了啊！我们年长也有年长的生活方式呀，我们生活充实是很重要的，照顾我们的儿孙可以充实的照顾我们的儿孙，学习一些的技能，我们可以充实的学习一些的技能，我们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，做做义工，我们可以很充实的去做做义工的生活，这些都是对我们的生活充实加分的一些的生活态度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的生活要有规律啊，我们可以安排明天的工作，或者呢，我们安排这个星期的工作，或者是我们让它成为每一天一样规律的生活方式，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。我们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，而不是待在家里坐在那个地方啊，像那个钓鱼的老人说等老，哈哈，不是这样的一种生活态度啊。所以要有规律，要有计划，当然也要积极的生活，对不对呢？乐观的生活，乐观的谈话，哎呀，叫人的心情啊就更加的喜乐，也更多的人喜欢和您相处。积极的生活，认真的生活，叫旁边的年轻人啊都会对我们肃然起敬。如果我们是懒洋洋的唉声叹息的呢，哎呀，人家都觉得好可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老人家呢，我们要活得认真积极乐观。哎，林老师想起圣经中一个年长者啊，比起刚才文章中的老人更年长哦。刚才的老人是几岁啊？70、80岁啊，72岁、82岁。林老师想起的这位圣经中的长者呢，大概有90多高龄了。他是谁？哎，他是但以理啊，但以理书的但以理。但以理书第五章啊，伯沙撒王宴客的时候，他那个时候大概是80高龄了。你看他已经是没有在朝廷上工作了，人家都忘记他了。但是呢，你看一招他上来朝廷有事情要跟他谈话的时候呢，他就身体仍然健壮的就到朝上来了，而且他亲近神，他是蛮有智慧的那一个。第六章呢，讲到大力物王哦，他被害啊，下到狮子坑的里头去。他是为什么被害的呢？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六章第四、第五节，我们就知道他是怎么被害的。圣经这么说，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参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那些人便说，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，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。我们再看第十节，第十节说，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，就在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啊。原来他 一向以来素常是他自己的生活作息有规律，研究平时对神律法的研究和有规律，这些的规律啊，连他同朝的那些的大臣们呢、啊、都知道。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？是充实的。如果我们看但以理书九章二节，在那个地方他还研究耶利米的书信啊，耶利米先知从神那边得到的信息，他还在那边充实的研究。他是一个有规律的生活，否则要害他的人呢找不到把柄。他的规律使他不犯错，他有一个不犯错的习惯。当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十章的时候，那里讲到另外一个国王，那是波斯王古列。第十章是说到波斯王古列第三年。波斯王古列呢，就让我想到啊，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，那是波斯王古列元年第一年的时候。三年但以理还在，所以元年但以理一定还在。以斯拉记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以色列民回耶路撒冷，哇，他们带了银金各种的器具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还带了圣殿里头的器具，当年被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的圣殿的器具呢，都带回到耶路撒冷去。林老师就深深的体会啊，但以理在当时一定参与了协助以色列民回国这件事情，而且他是大力的、认真的、积极的、喜乐的鼓励以色列民说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的那一位。虽然以斯拉记没有记载但以理，但是林老师想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。所以朋友们，你八十高龄还是九十高龄啊？啊，你有意义的生活吗？是的，我们要有意义的生活，我们要有规律的生活，我们要有积极向上喜乐乐观的生活啊！如果你是基督徒啊，主给你还有生命气息，就表示主要用你了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为每一天喜乐精彩的活着吧。好，这时候林老师也送一首诗歌给所有的听众朋友。这首诗歌的名字是《成长》，是新兴音乐事工所呈现的。《成长》歌词是这样说的：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，蓝天怎会呈现一片清晨？没有世间人情冷暖，生命岂能绽放一季缤纷？苦难原是一份化妆的祝福，引导我们一步一步成圣。第二节说，没有熬炼人心的患难，我们怎能学习时时坚忍？没有千锤百炼的品格，我们怎能与主性情有份？因为圣灵不断浇灌的慈爱，内心盼望才会存到永恒。副歌这么说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是我救主，是我良朋，你的恩典够我用，虽经患难过幽谷，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。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是我安慰，我的牧人，你的杖必保护我，你的竿必坚固我，一生恩惠慈爱紧紧跟。我们来听这首诗歌《成长》。
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，蓝天怎会呈现一片清澈？没有世间人情的冷暖，生命岂能绽放一季缤纷？苦难原是祝福引导我们
放在主你的圣手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年长者在年长的时候，让我们更多的经历主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你给我们的力量，求你安慰我们，也求你鼓励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，使我们活出有意义的人生，特别在这年老的时候，主啊，给我们活出尊严的人生，使我们过每一天喜乐的生活，让我们在为人处事上常常尊主为大，荣耀你的圣名。主啊，我们可能有软弱，医治我们，帮助我们走人生的道路。主耶稣啊，你是我们的大牧者，你是我们的良朋，求主引导我们走完我们人生的路程，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我们又是欢欢喜喜的。主啊，求你把这安慰的灵放在我们心中，使我们有力量的来跟随你。我们这样的祈求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我是林老师，我们期待下一次我们再会。
看多少眼泪，才能学会。
虽然近黄昏，依旧无限好，只因有耶稣，生命真正好。
要经过多少痛苦，才能懂得悲悯？要承受多少失去，才能懂得珍惜？要经历多少